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十八章。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是十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论到君王；然后就是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论到祭司；再接下来十八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论到先知。也就是君王、祭司与先知这三个职分。在第五条诫命里面，平常我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父母与儿女、儿女与父母的关系。然而在我们看到申命记在应用这条诫命的时候，更多的乃是着重于神国度中的上下级关系。因为论到孝敬父母，当然就包含着百姓与君王。如果这属世的国家政权尚且如此重要，那么神的国度属灵的事情岂不比属世的国家与政权更重要吗？所以在这里就论到了君王、祭司与先知，而这三个职分主要是着重于神国度的这三大职分。我们来思想第一点，关于君王，也就是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节。其实这里所说到的君王乃是一个预言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很久，他们中间都没有君王治理，乃是完全的神政体系的国家。但是到了撒母耳时代的时候，百姓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就立了扫罗。后来上帝废弃扫罗，就让撒母耳去高立大卫为王。这是到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中间才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如同外邦人中的国王一样来治理他们。既然如此，那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所讲的论到君王的事情，显然这是一个对君王预言性的教导。关于对君王的预言，这不仅仅是申命记十七章才讲到，其实早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君王。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内容中这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但是在前面的神的启示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乃是着重于国民啊、国土啊、国法啊，关于国王一直都还是停留在预言性质方面，要等到撒母耳的时代才能够让以色列人看到一位具体可见的君王来带领他们治理他们。但是在申命记十七章这里，就对将来的那君王应当有怎样的要求，神就在律法书中对以色列人教导了，如果要立王，就应当立什么样的人做王，你们应当敬重一位什么样的君王，相当于表达的就是这一个意思。虽然现在还没有君王，但是将来有一天如果要立王的话，就要立一位什么样的人做君王，你们应当敬重什么样的君王，就是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君王的标准，就是首先给百姓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设定了一个君王的标准，使他们要敬重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在十七章的十四十五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这意思就是要立合神心意的人做君王，要立你的同胞以色列人中的一位做君王。十六节又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又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十八节特别又强调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如果我们对这一段圣经能够把它背诵下来，铭记于心，将来我们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那这一段圣经对照列王，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王是合乎本段圣经上帝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最多也就是照此标准有比较好的王，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没有一位完全的是照着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有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那最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如果用这一段圣经来对照他的话，你会发现就连大卫也不合乎神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所要求的标准。这样就是以色列人如果记得这一段圣经，那么就根据律法书中上帝的教导，就会盼望那一位真真正正合乎神心意的王到来，能够带领他们治理他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王来带领他们治理他们，必蒙上帝大大的赐福。正如申命记十七章二十节所说的，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当然对一个国王有了一个标准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世上历世历代也没有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既然没有合神心意的王，自然也就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存在。一直等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他30岁左右公开传讲天国的福音，当主耶稣基督把一种天国的理念传讲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中似乎就看到了上帝在申命记中对一个国王的要求，似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了这预言的应验，甚至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比申命记对一个国王的要求，看到了比这更完美的君王出现。这里说到国王四个方面的不可，这里也说到了国王应当把律法书抄录一本，平生诵读，谨守遵行。然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就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谁是那位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呢？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完完全全遵行这诫命并且完完全全的教训人遵行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天国被称为是最大的，就是天国的君王。在路加福音22章24到27节那里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意思是神的国与俗世的国完全不同。在俗世的国度里面是坐席的为大，然而在神的国里面，那最大的就是服侍人的。那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完完全全的遵行律法，一生服侍人，直到他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还在想着，我最后还能为罪人为门徒做点什么呢？也就是在服侍上还能做点什么呢？那最后就是为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13章的12节到17节记载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一段记载是不是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教训人遵行上帝的律法呢？他不是单单的用口讲，乃是身体力行，言教身传，用他的生命来遵行律法，并且也这样成为众人的榜样，来教导人遵行律法。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既是这样的遵行了律法，教导了律法，然而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他有丝毫的傲气。如果真有哪个君王如此行了，相信他必将自己树为全世界君王的楷模而夸口，一定到处都是有关这位君王的纪念像语录。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即使这样的遵行律法，他仍然谦卑的如同小孩子。在马太福音18章3-4节，他这样教导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一个做大人的能够谦卑到向着小孩子的，就能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然而主耶稣基督却是上帝的儿子，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何止是一个从大人谦卑到像小孩子的样式呢？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就是这样的遵行律法，并且教训人遵行律法。如果我们拿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言行与申命记17章14-20节这一段来对照的话，他不是仅仅的合乎这一段圣经，而是远远超越了这一段圣经中所记载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盼望这样的君王能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这绝对不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式的国度，而是这国度已经实现，已经降临，并且继续不断的以强有力的方式在向着将来那最完美的新天新地的神的国度在推进。只要你愿意进入这个国度，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就能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就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神的国度。虽然当今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受洗加入了基督的教会，看上去在基督教里面人数好像有很多，然而有多少人真的是让耶稣基督作王，进入到了神的国度里，成为天国的子民呢？主耶稣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但愿天天都有更多的人从生命中让主耶稣基督做主做王，使我们真的进入神的国，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把我们余生的年日奉献于他，向他尽忠。第二点，也就是18章1-14节，是论到祭司。在这一段中可以把它分为两点，1-7节是正面积极的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奉献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然后8-14节也论到以色列人不可与迷信偶像崇拜的活动有沾染。所以在这里 正面积极的教导就是作为以色列人，如同儿女孝敬父母一样，如何来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的生活需要。十八章第一节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第三节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第六节又说，利未人无论集居在以色列人中的哪一座城。因此这一段呢，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神所拣选出来的，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上帝的。因此以色列人理当在生活上供养祭司和利未人。同样的，我们可以思想，这祭司和利未人那预表性的意义已经终止，因为实体来到，影子就废去了。然而祭司和利未人他对等的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在教导着历史历代神的百姓。那么就祭司和利未人，他对等于新约的什么人呢？就是对等于新约基督有形教会中的长老、牧师，那些全时间全职的传道人。对于这样的人，新约又有着怎样的教导呢？保罗在临前九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扬声。保罗的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把申命记十八章有关教导以色列人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的这一个原则应用到了新约，那传福音的当靠着福音扬声这样的一个对等关系中？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这么教导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实教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也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惊醒。既然他们是为神的百姓的灵魂时刻惊醒劳苦传道，为此保罗就在提前五章十七十八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新约圣经的这些教导其实就是给予申命记十八章一到八节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应用于新约基督的有形教会中。第三点是论到先知，这段圣经成为申命记中最重要的一段圣经，尤其是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既然摩西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为此以色列人就根据摩西的这一句话不断地留意查看寻找，在摩西离世之后有哪一位像摩西的。十七十八节摩西这样记载，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十九节又说，谁不听从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掏谁的罪。所以这一段圣经也就成了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因为就像寻找君王一样，以色列人在历史历代也没有找到哪一位先知像摩西，直到新约主耶稣基督公开传讲天国的福音，完完全全的遵行律法，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并且行神迹医好百姓各种病症。就在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记载说，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就把耶稣基督与申命记十八章所说的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联系在一起。主耶稣自己也教导犹太人说，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记载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么指着主耶稣基督所写的话，最重要的最清楚的一个预言，就是申命记十八章的十五节和十八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像摩西，并且是远远的超越了摩西。但是申命记十八章的这一段话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所盼望的，他们就有了一个标记去查看寻找那先知到底是谁。因此他们曾有一段时间相信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先知，但施洗约翰自己说，我不是基督，基督就是那先知的意思，并且他清楚地表白了他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不仅仅是犹太人这样的认为，就连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盼望着那先知的出现。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对那妇人传福音之后，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节记载，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就是那先知。为什么犹太人撒玛利亚人都能看出耶稣基督就是那先知呢？因为他们一定是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像摩西的地方，因此摩西就成为那先知的一个影子，一个符号，一个标记。摩西就是预表基督，他在世上的那些年间就因为行了神迹，传讲了天国的福音，他们就能够看出他像摩西。然而当他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以这约拿的最大的神迹向犹太人显现的时候，如果相信主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的话，就必然相信他就是那先知，因为没有什么标记比从死里复活的这记号更大更明显的。为此使徒们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就是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十八节所说的那一位像摩西的大先知。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话，他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跟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就是那大先知。如果他就是那大先知，就是那唯一的救主，所以若不听从他怎能得救呢？在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记载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他就是那大先知，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就是那天国的大君王，是他百姓唯一的依靠，他就是那大祭司，是他百姓罪得赦免的唯一保障。他已经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如今就在天父的右边执行他大祭司的职分，在那里天天在为他的百姓代求。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十八章包含着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节，论到君王、祭司、先知，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如今也就是他在地上所设立的属于他自己的教会中被他差派做君王、做祭司、做先知的这样工作的人。 也就是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就像孝敬父母一样，为爱神而供应他教会在地上一切的需用。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也就是在实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19-21的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钱财投入到神国度的事工上，那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读经，使我们看到君王、祭司、先知的影子，也透过这影子，使我们越发的清晰的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并且也让我们看到因着你怜悯的爱、拣选的爱，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并且也叫我们在今世活着就能够投入到神国的属灵大计中。你是何等的爱了我们，抬举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那奇妙的善功，好使我们余生的年日能够把我们自己奉献于你，为你的国而活，为你的义而活。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你、荣耀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